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第26节到一直到45节，这段经文都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清楚的一段福音，就是天使向玛利亚来报告，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这件事情。我们来开始读哈，我给大家读。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念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是天使说的话。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儿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当玛利亚表示怀疑的时候，天使就跟他说，说你看看你的表姐伊丽莎白，她以前也不生育，她很大的年纪不能生孩子，但是现在也怀孕了，这是圣灵的能力。然后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说，那我就顺服了，因为我是属于神的，我是神的使女哦。好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的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向他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中跳动，他腹中所怀的就是施洗的约翰。然后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的呢？我主的母来到我这里边了，我太荣幸了。然后说，因为你问我的安，问我安、啊、你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里边我们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天使加百列先向玛利亚来宣告，你要怀孕要生子，生的孩子耶稣，这个耶稣是谁？然后玛利亚说，哦，怎么会有这个事情？说圣灵的能力荫蔽你呀、啊，圣灵的能力临到你了。你看你的表姐，她那么大年纪不生孩子，好，结婚这么久都没有生孩子，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你也要怀孕的。玛利亚说，那既然是我是主的使女，那既然主是这个旨意，那就成就在我身上吧。什么意思？那就怀孕吧。然后他马上去看他表姐，一看他表姐哇，怀孕了。他说问他安的时候，他表姐的肚子里边的孩子就是施洗的约翰就开始跳动，哇，欢喜快乐。这位以利沙伯就知道他表妹所怀的胎是谁。前面我们讲到了，当天使告诉以利沙伯说你怀的孕的是谁的时候，就是先知马拉基所说的那位以利亚。他有个特点，他要在基督来之前他要先来，就是你在肚子里边的孩子。所以当他以利这个玛利亚一问你以利沙伯安的时候，他肚子里一动，他就说他肚子他表妹所怀的孕是谁？是主，是基督。说哎呀，你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就是讲的这段经文。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分享什么意思呢？好了，我们通常来讲，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玛利亚的信心和玛利亚的顺服。但是这段经文讲的不是玛利亚的 信心，也不是讲玛利亚的顺服。我不是说不讲玛利亚的信心，不讲玛利亚的顺服，我讲的是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不是在讲玛利亚的信心和顺服。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什么？
对于旧约的应验。
对于旧约的应验，应验什么？啊哈！这里边是圣经当中有关耶稣他的身份，他是谁的一个最权威的宣告，就是神亲自派遣天使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你所怀的孕所生的这位耶稣他是谁。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所要讲的。他讲的说什么？神要他要成为大，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大卫的位给他。什么叫大卫的位给他？就是大卫家，神应跟大卫立约的时候，我们看历代至上十七章和撒母耳记上至记下十记上时期的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跟大卫立约，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然后我要使你有后裔，然后你的后裔呢坐在你的王位上，他必为我修建圣殿。这里在讲谁？所罗门。但是后边马上就讲到了，他要坐着，我要坚固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所罗门呢死了，然后讲了他必在我家里永远做王，必在雅各家里永远做王，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不是所罗门啊，这在讲谁？耶稣。所以当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来讲说，我要把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直到永远，他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的时候，玛利亚就知道是谁，就是这位基督。好了，在这里边是最权威的，是神差遣天使长加百列向玛利亚所宣告的，你要生这个孩子他是谁。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最主要的。所以玛利亚为什么顺服？他信，他相信。玛利亚是利未人的后代，他非常的清楚上帝和大卫立的约的时候怎么样讲的，所以他凭着信心他顺服。所以说天使所宣告的这些都是以前那些历代的先知所宣告出来的，今天这个天使加百列来宣告，你所怀孕这个孩子就是历世历代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玛利亚她的信心从哪里来？她信的是什么？信的这是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她的顺服为什么能够顺服？因着她的信心。她的信心和她的顺服的根基是什么？是因为她听到了天使加百列向她所宣告的神的话语，对这位婴孩耶稣基督的预言。好了，请问我们该不该效法玛利亚的信心和顺服？我们应不应该学习玛利亚的信心和顺服？应不应该？学得来吗？你学不来。为啥？为啥我们学不来？因为人的本性是抵挡神的，因为我们不像玛利亚那样认识上帝和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所以说这个天使长加百列所讲的一切的话，玛利亚凭着信心接受就成为他顺服的基础根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如果我们抛开了这里边这段经文的最主要的说耶稣是谁这样的宣告的话，我们来讲玛利亚的信心与顺服实际上是空中楼阁，我们学不来，绝对学不来。 比如说今天 Nancy 是我们这里的学霸，他每次考试都是一般，每次考试都是一般。我说 Nancy 我要向你学习，那我怎么也考不来一百，为啥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们 Nancy 怎么学的，对不对？我们也一样，
或者是人家晚上十一二点还在学，咱们都在睡觉。
就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读到这里边的重点。星期二时候我们已经强调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个树干到底是讲的是什么。而我们为什么很容易，那天晚上当我们问的时候，大家都说啊，我们要学习。我说这节经文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大家说我们学到了玛利亚的信心，学到了玛利亚的顺从。我们把眼睛都盯在玛利亚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玛利亚的故事太感人了，一下我们就非常的感动了，我们眼泪就流下来了。哎呀，玛利亚这么顺服，哎呀，玛利亚这样的信心，哎呀，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真正要哭的地方不在这里，真正哭的地方在哪里？
耶稣基督身份的宣告。
是，天使长加百列向玛利亚说：“你要生个儿子，你要怀孕，要生子，他必称为至高，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他要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要传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这时候你应该流眼泪，为什么？
这么多历代先知的
眼泪，因为这是这里边玛利亚流泪也是为这个事流泪，但是我们却为玛利亚流泪，明白了？所以我们的泪是假的，因为玛利亚的是真的，所以没有找到这个根源。所以我们再讲一句话，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感动，不能把我们的感动当成，我不是说你感动错了，不能把你的感动当成这个圣经的解释，不一定。
于是您传递给你的不是感动，是让你学到真理。
是，所以当我们一看到玛利亚，我不是说玛利亚的信心和她的顺服不对哈，当我们讲完了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们在讲玛利亚因着认识相信而有的顺服。我们这时候我们在学习玛利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学什么。我们不是学习玛利亚，我是主的使女我就顺服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主的使女，但是我们就顺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而玛利亚认识。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被我们的感动来替代经文本身的意思。当我们用我们的感动替代经文本身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
感性走就是跟着人性走，
跟着人性走就错了，就不一定是本身的意思。好了，有这样一段经文讲到的时候，主耶稣有一天在一个里面正在跟大家讲道，正在医病，正在赶鬼的时候，人很多很多，然后有四个人，他的朋友怎么样？瘫了，他们要来找耶稣为他医病，人太多挤不进来，怎么办？他们几个人就爬上房，然后呢拿个被，一个人拽个脚，抬着这个人，把上面的瓦扒开，然后把这个人呢搁上面坠到了耶稣的眼前。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讲说，这段经文讲的什么意思呢？就讲这四个人如何凭着信心同心合意。所以这故事很感人，为什么？这四个人为了一个朋友，他们能够上房，把房子扒开，然后把它顺下来，这的确是我们很感动，太感动，我要有这个朋友此生足矣。说他们四个人如何的同心合意，凭着信心爬上房，然后又扒开瓦，然后保持平衡，然后臂力放松，然后把这个这段经文讲的是四个人如何凭着信心同心合意吗？不是。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是耶稣，不是那四个人。我们看到了这四个人的信心好不好？好，这四个人很有信心。如果他要觉得说，哎，不一定治好了，他不必爬房顶上去了。他信心从哪里来？是这位耶稣。所以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什么？是讲到这四个人，因着认识基督，而有这样的信心。 和爱心。所以这个我们最近，但是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集中在四个朋友身上，太感人了，所以我们就喜欢讲他，但是他的不是主角的，我们就把我们的目光放错了。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经文的主题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的时候呢，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呢，放在这四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跟这个四个人爬上屋顶，就在那里晃，别掉下去，别掉下去。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根基。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小心，不要凭着自己的感动去读圣经。感动，我不说感动错，有些感动很好的，你比如感动我说玛利亚的顺服与信心，那真的不容易的。一个以色列的女子没有结婚就怀孕，这在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律法当中是要打死她的。她说我是主的使女，这是情愿落在我的身上，所以她的信心是大的，她的顺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她这个根基的话，那我们也学不来。但是如果我们要效法玛利亚，同样的来认识这位基督而有的信心，我们也可以有玛利亚的信心。所以我们找这个源头，源头在哪里？就是这个圣经的本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上次我看到一个人在这里边讲到说，我们读经的时候，神对我们里边的一切的感动和我们一切的经历就是最好的释经，就是解释圣经。错了，我们不能凭我们的感动去解释圣经，圣经本来的意思不是凭我们的感动去解释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同样的话讲道也一样，讲道不是说我读了一段经文我给你讲讲我的感受，不是你的感受，你要讲的是经文的意思，这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随着那个传道人的那个感动而感动，他感动我们也感动，他不感动我们也不感动，错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有些时候呢，当我们感动的时候呢，通常都那些可以感动我们的感动我们，但是有些责备我们的人都不感动的。那句话，那个犯淫乱的被当场抓住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讲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罪，哭了说感动的要命，后边一句话，以后不要再犯了，你就没感动了。为什么？我以后还要犯。所以我们不能够根据我们的感动来解释圣经。头半句很感动，前面我们读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切爱神的啊，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生，我们感动的流泪啊。读到后边的时候，信再信的有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我们感动就没了，所以那节经文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的话，那不是圣经本来的意思。你说，哎，我怎么这么软弱呢？我不明白呢。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去读圣经，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喜好读圣经。上帝的责备同样可以刺痛我们的心，上帝的安慰也可以刺痛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往往喜欢的是安慰，我们不喜欢的是责备。所以我们在责备上面，我们就有意把它曲解，变成一种安慰，实际是错的。举个例子哈，再举个例子，五饼二鱼，这是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的五饼二鱼。我们从五饼二鱼，主耶稣跟着很多人来到山上，到了屋顶，到了中午，不是到了屋顶，到了中午。啊，大家都没饭吃，饿了。主耶稣一看就动了慈心，说：“哎呀，他没吃饭，说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说：“没有，没有。”一个小孩说：“我有5个饼，2个鱼。”主耶稣助兴，就告诉你，告诉门徒说：“你让他们坐好，坐好，坐好。”然后把这个饼和饼鱼拿起来助谢了，说：“你分给他们吃吧。”吃完了之后，收拾零5000多人吃饱了，收�拾零碎还收拾了12篮子。然后我们讲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哇，主耶稣太慈爱了， 你看看他们不吃饭，你说听到哪有管饭呢？我们主耶稣管饭，那主耶稣相当慈爱，还什么呢？主耶稣有能力，你看五个饼两条鱼，他一注谢，哇，所有的人都吃饱了，还剩十二篮子啊，感谢赞美主，是吧？主耶稣还什么？我们还学到什么？主耶稣是丰富的，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多人，还剩了十二篮子，不可思议。我们的主，哎呀，细致入微，真是哎呀，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大能的，五个饼两个鱼可以喂饱五千人。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大能的，他可以五个饼啊，他是丰富的，还剩了十二篮子。我们主耶稣是慈爱的，不单讲道还管饭，感谢赞美主。你看我们这个主多好，哈利路亚。然后你就回家了，回家了之后妈妈说快快快洗手吃饭，你往那一坐啊，比五饼二鱼丰富多了，红烧肉，糖醋鱼，然后妈妈又给你说我明天上学的衣服我给你洗好了啊，放在边上，你就有一种感动，我妈妈比耶稣强啊，好像不知道耶稣差的，耶稣五饼二鱼咱没吃到，但是我妈妈这个菜饭是实在的。
iPhone 6S。
对呀，耶稣的那种实在我好像体会的不实际。我妈妈你看我衣服啊背心呐、手绢啊袜子啊都洗得很干净的。啊，我妈妈今天又给我打扫了房间。哎呀，这非常实在，你吃完饭以后妈妈又捧了一杯热茶，宝贝儿喝点茶。你就觉得耶稣真慈爱。跟我妈妈差不多。所以这段经文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五饼二鱼讲的是什么？我们看谁翻一下，翻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给我读一下。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好，等大家找到，你再读一遍。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
三十，还不能都
忘。二十章。三十章。
二十章
三十
节，
三十
章啊，三十
三十一节，
嗯，好，再读一遍，莉迪亚。
约翰福音吗？
啊，
二十章，
嗯，三十一。
哦哦哦，最后那个。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他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解释所有的神迹的一个钥匙。解释神迹，主耶稣行一切的神迹，是为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让人信他的名可以得永生。但是我们解完这段经文之后，把耶稣变成了我妈妈，明白了？这段经文借着这段五饼二鱼，我们应该把耶稣提起来，提到至高，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刚开始解那个经文的时候，把耶稣就拉下来，像我妈妈差不多，这就晚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千万要小心。好了，我们把上帝把耶稣推到这么高，和把耶稣拉到这么高，对我们的信心影响很大哦。好，费雪，我跟你说，你的主是上帝。后我跟你说，我和你的主，你要哪个？
上帝啊！
当然要上帝了。
他得死
啊！对呀，还不得好死？罪人都是这样。
当不了多久。
我希望他信耶稣。
对，这是对。
所以我们把耶稣是要推上去，还是要把他拉下来？这非常重要。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位耶稣，这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可以用五个饼两个鱼可以喂饱五千人。 是这样接的，不是反过来接。我们不是从他做的来推他怎么怎么样的，你推不出来的，他是上帝，你能推出来吗？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小心，我们要把圣经里边的意思读出来，我们才能够建立真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软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的经呢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读的，不是圣经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生命建立的就东倒西歪的，不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的。所以现在应该到时间了，
好，十点，
不要，玉神给我们祷告结束。